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7年10月10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联合国对4艘向朝鲜运送违禁品的货船发布码头禁令；川普总统表示，美国试图同朝鲜达成协议的策略20多年来都是失败的，对朝鲜只有一种方法能够奏效；美国拉斯维加斯警方对赌城凶杀案调查进展缓慢感到失望；美国一智库说，美军无法同时应对2场区域战争；国际特赦再次发出紧急声明，呼吁关注709案的无干处境；台湾总统蔡英文在双十国庆讲话时重申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但也不会在压力下屈服，希望能够寻求两岸互动的新模式。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首先关注朝核问题。联合国禁止向朝鲜运送违禁物品的4艘船只在世界任何码头停靠。联合国朝鲜制裁委员会负责人格里菲斯星期在纽约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这项禁令。他说，这项码头禁令已经于上星期四生效。一个统计海上船只的数据库披露，3艘被禁驶入任何码头的货船分别在朝鲜、加勒比海的圣基茨和尼维斯和非洲的科摩罗注册，第4艘船没有在任何地方注册。联合国安理会今年8月通过决议，禁止朝鲜出口煤、铁、铅和海鲜产品，作为对平壤成功试射一枚洲际弹道导弹的惩罚。朝鲜进行了第6次核试验之后，安理会通过了新一轮的制裁。在另外一方面，核扩散监督组织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正在使用世界范围内的一系列监测站点来证实可能的核爆炸，其中包括上个月朝鲜声称进行的一次核爆炸。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拉皮迪的报道。
今年9月3日，朝鲜得意洋洋地宣布进行了迄今为止最大的一次核试验。验证朝鲜说法取决于来自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的专家。设在维也纳的这个核扩散监督机构在世界各地拥有289个监测站，计划中建立的站点更多。地震、水声和次声感应器持续不断地保持运行警戒，哪怕是针对最微弱的核爆炸迹象，不论是地下、水下或者是空爆。像这个放射性核素探测器从气流中采样，立即可以测量出核粒子。
空气中的粒子从空中采集并收集进过滤装置，将具有放射性特质或有放射痕迹的粒子状物质采集成为数据，然后送往全球通讯基础设施进行评估。
在那里，分析人员会寻找空中放射线，很经典的是以放射性惰性气体氙气的形式存在。
And here we can see a typical spectrum for xenon detection.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典型的氙气检测光谱，我们正在寻找氙气作为一个指标。例如核爆炸，棘手的是如何区分核爆炸释放和医用同位素生产。
这不是唯一的挑战。如果进行的是一次地下核试验，朝鲜的核试验被认为就是在地下进行的，这种探测的时间就会延迟，一直到核气体足够散发出为止。
如果是地下核爆炸，我们需要地面有裂缝，核气体会通过这些裂缝渗透出来，并通过天气传送。
在朝鲜上次宣布核试验之后，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的科学家们还没有探测到空中的核粒子。美国之音拉比杜斯，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川普总统批评他所称的美国20多年来对朝鲜政策的失败。川普总统星期一发推文说政策没有奏效，他星期六的一个推文说抱歉，只有一种方法能够奏效。目前不清楚川普总统所说的一种方法具体是什么，但是有可能是指军事行动。川普总统星期六说蒂勒森国务卿努力与朝鲜对话是浪费时间。俄罗斯说，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星期一的电话交谈中对蒂勒森国务卿警告说，俄罗斯反对他所称的美国加剧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那么，美国总统川普呢，星期一他表示呢，美国试图与朝鲜达成协议的策略呢，在过去20多年来都是失败的。没有成功，因为花费了数十亿的美元。另外一方面呢，川普政府内阁成员因乘坐包机出行的争议呢，也在继续。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来给我们做介绍。
川普总统星期一的时候呢，在推特上说，美国与朝鲜打交道25年来都没有成功，花了数十亿美元，什么也没有得到，这个政策根本就不奏效。这个呢是川普在如何解决朝核问题上的最新的评论，似乎也是在继续暗示他有可能改变美国的对朝政策。我们知道美国长期以来的对朝政策都是旨在不发生军事对抗的情况下遏制朝鲜发展核武器。那么川普总统上个星期六呢也发了类似的推文，他说前任总统们及其行政当局已经与朝鲜谈了25年，达成协议，大量交钱，但都不奏效，协议的墨迹还没有干就被违反，使美国谈判代表显得很傻。对不起，只有一件事会奏效。那么这一件事是什么呢？川普到底指的是什么我们都不是特别清楚，但是有猜测认为呢，他似乎指的是军事行动。那么与此同时，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一的时候在华盛顿的一个活动上说，如果外交手段失败，军事将领要做好军事选项的准备。我们来看看他是怎么说的。
It is right now a diplomatically led.
现在是以外交为主，经济制裁为辅，试图让朝鲜改弦更张。未来会发生什么？你我都无法知晓，所以美国有一件事情能做，那就是做好军事选项的准备，以确保我们的总统在必要时能够采取这些军事选项。
那么上个星期四的时候，川普在白宫会见马蒂斯和其他高级将领的时候表示，他想要更快地拥有军事选项。那么在第二天，也就是星期五的时候，他对记者说到暴风雨前的平静，这让外界普遍猜测川普这个模糊的说法可能指的就是对朝动武。那么最近几个星期以来，我们都知道川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是隔空喊话啊。川普称，如果平壤发动攻击，那么美国出于保护自身及其盟友的必要，会完全摧毁朝鲜。那么朝鲜的官方媒体也援引金正恩的话说，金正恩将核武器计划视为一把自卫反侵略的宝剑，认为核武器是一个强大的威慑力量，在他所谓的美帝国主义的长期核威胁下，保证了国家的主权。川普总统也承认，朝鲜与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就发展核武器的对峙是一个复杂的国际形势。那另一方面，星期一的时候，川普在推特上还再次对副总统彭斯观看球赛退场仪式做了评论。他说，彭斯的行程是早就计划好的，他也就是彭斯因在球员对国家表现出如此不敬之后退场而获得了极大的赞誉。那么彭斯星期天的时候观看了家乡球队印第安纳波利斯小马队与旧金山49人队的比赛，在比赛的时候，开场的时候有49人队的10多名球员在奏美国国歌的时候跪地，然后彭斯就迅速的离场了。彭斯当天在推特上说，他离场是因为他和川普总统不会尊重任何对军人、国旗和国歌不敬的活动。 那么美国职业球员在最近的比赛中呢，多次以跪地的方式表达对他们所认为的美国执法部门差别对待黑人及其他少数族裔的做法的不满。那么川普星期天的时候在推特上也表示，彭斯离场不是临时决定的。他说他对彭斯说，如果有任何球员跪地不尊重美国，不尊重国家，那么彭斯就离开球场。在另一方面，川普政府呢，因内阁成员乘坐包机出差，面临更多的批评与调查。我们知道，一个多星期前，美国卫生部长汤姆·普莱斯因多次乘坐商业包机处理公务的问题而辞职。华盛顿邮报报道说，监察总长至少已经对五名内阁成员乘坐包机或军机出行的问题展开了调查。新的调查对象包括能源部长里克·佩里。佩里在上个星期五的时候，在国会议员的施压下，向调查人员提交了他的出行记录。与此同时，美国环境署署长斯科特·普利特也面临，有关对他乘坐私人飞机出行的调查的扩大化。然后，因出行问题受到批评或调查的，还有财政部长努钦、交通部长赵小兰、内政部长辛克以及退伍军人事务部部长舒尔金。那么，《华盛顿邮报》说，这六位内阁官员共乘坐包机或军机出行71次。卫生部长普莱斯预计至少花费了$100万，财政部长努钦的开销也差不多是这个数。赵小兰的发言人表示，赵小兰通常乘坐商业航班出行。不过，《华盛顿邮报》说，赵小兰有7次呢是乘坐联邦航空管理局的小型飞机前往了纽约和巴黎等地。这种飞机的花费呢，在每小时$5000。我们知道，已经辞职的普莱斯曾经表示，他自己呢会开一张大约$52000的支票来偿还政府的开销。至于其他内阁成员会怎么做，我们目前还不太清楚。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里是时事经纬，从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川普总统自从上任以来，多次在推特对国会共和党议员进行批评，近日又一名重量级的国会领袖和川普陷入了口水战。有关这方面的情况，我们就请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来给我们做介绍。
这一次的这个口水战的这个目标呢，则是锁定在这个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主席，同时也是非常资深共和党籍的参议员科克参议员。那么这个来自田纳西州的这个科克参议员呢，他其实第二任的这个参议员担任参议员的这个位置。那么星期天的时候，总统川普是率先发了一个推文，只说这个他拒绝为科克的连任竞选来背书，导致了科克退选。因为这个科克在这个上个星期，其实不久之前他已经宣布了他不再竞选2018年的这个连任的位置。其实在更早之前，7月份的时候就已经有听闻说这个科克很有可能不会继续连任。那么在这个川普星期天的推文当中，他则是提到说科克曾经祈求他能够为他来背书，不过总统川普拒绝了他。他还说科克曾经要求希望想要担任国务卿的位置，那么总统川普也说他拒绝了他。那么他甚至还指责科克说应该要为这个可怕的这个伊朗核协议来负责。他说还甚至指责这个科克是这个整个共和党的这个积极伟大的议程当中一个消极的声音，因此呢，他说他没有胆量去竞选。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科克他其实在2016年的时候是支持总统川普的，不过在总统川普上任之后呢，他是多次的对于总统川普的一些言论啊来表示这个批评。那么很罕见的是说，这个一般国会议员呢在听到了川普总统的推特的批评之后，很少立刻做出反应。不过在几分钟之后，科克是立刻在推特上做出了反应，指责说这个白宫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成年人的托儿所。这是相当这个令人丢脸的，而且很明显的今天有人忘了去上班。那么这个推特这个反击出来之后，立刻成为了新闻的焦点，指的说这个白宫和国会共和党之间似乎又呈现一个分裂的局面。那么在这个事实上，在星期天下午的时候呢，科克参议员呢他同时还出席了一个纽约时报的一个专访。那么他在专访当中也谈到了和总统川普的这个推特上面的这个口水战。那么他提到说，这个川普总统呢认为他自己是在演一个真人秀，那么很有可能会让将美国引向这个第三次的世界大战，他认为这是非常危险的。那么同时他也指责这个总统川普说，这个 总统川普可能到现在都还没有意识到，他的一言一行都会影响到国际关系，还有美国在国际上的一切的影响力。那么他就说，这个包括他所讲话的针对的对象，都有很有可能会造成这个影响。那么因此他就说，这个他认为总统川普，这个事实上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这个指责总统川普。他其实在八月份的时候也曾经说过，总统川普还没有做好准备来，他还没有这个一定，他还没有这个能力来处理美国相当多的这个重要的这个大事。不过现在呢，可以看得到是说，国会共和党之间还有这个白宫之间似乎的这个分裂是越来越大。那么今天呢，在星期一的时候，事实上国会今天是没有这个议程的。不过也有记者这个采访了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对于这件事情的回应。那么麦康奈尔他是则回应说，这个他没有办法评论这个科克和总统川普在推特上面的这个攻防战。不过呢，他说科克呢是个相当重要的这个参议员，而且呢，除了科克他除了是这个外交委员会的主席之外，他同时还是预算委员会的成员。那我们知道，这个星期国会参议院方面将会进行这个预算的辩论，因此呢，这个麦康奈尔则是为科克来进行了背书，认为说他是非常重要的共和党的成员，尤其是在预算的问题上。不过呢，这个科克的这个办公室的主任呢，则是他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则是回应说，事实上是白宫打电话了给科克，问再次询问了科克参议员是否会继续连任。那么科克参议员的回答是说，已经确定了不会再继续参选，因此呈现一个是各说各话的一个局面，那导致让大家是有种雾里看花的感觉。
是闹成这样子，也应该是证实了他不会再连任竞选了哈。其实这个周末除了跟科克打口水战之外，白宫还是干了一些比较重要的事情。那么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在周日的时候公布了这个移民改革的原则。那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是的，这一次的星期天呢，白宫同时还发布了这个有关移民改革的这个大的原则。那么其中有几项这个原则呢，十分受到大家的瞩目。其中首先包括了这个打击非法移民，那么也就是刚刚其实我们稍早在开场的时候也谈到过了，就是要修改这个绿卡系统的一个这个体系。那么这个很有可能会针对这对整个移民改革可能产生这个最大的影响。那么第二的部分呢，则是雇佣更多的这个执法人员，加强这个边境安全，然后还有这个移民执法的这个力度，提高了移民执法的力度。那么第三则是谈到了有关于要在美墨的边境筑墙的这个部分。那么这几项呢，基本上都是目前受到了民主党人方面相当强力的反对。
但是川普总统现在似乎是要将他的这个移民改革的原则跟民主党人最关心的那个DACA议案联系在一起，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迹象？
是的，这个看得出来，这个现在呢，共和党方面是总统川普呢，他是非常希望将这个DACA的这个童年入境者暂缓缔结计划的这些这个800,000的非法移民的这些年轻人呢，把他们的这个未来绑在这个非法移民这个打击非法移民改革的这个问题上面。那么现在呢，但是呢，其实我们还记得是说，上个月其实在这个上个月初，总统川普解除了这个计划DACA计划的时候，这个参众两院的共和民主两党领袖曾经到白宫和总统川普进行会谈。当时呢，这个舒默参议员还有佩洛西众议员呢，是联合发表了一份书面声明，表示说总统川普呢是在DACA的问题上和他们是取得了一个共识，将要解决这个问题。因此呢，这个现在这个昨天星期天晚上的时候呢，这个民主党方面是立刻发表了声明，表示说总统川普如果真的重视他们所达成的这个共识和协议的话，他不会做出这样的一个残酷的一个决定。那么不过呢，这个有关的情况呢，下面我们先来看一则有关这个美国之音所做的电视报道。
川普上个月宣布了终止童年抵美者暂缓遣返计划，这是奥巴马执政时期推出的一项政策，以用保护数以万计未成年时被非法带入美国的青年人。川普竞选总统时一再承诺要在美墨边境修建隔离墙，川普上个月重申这一要求，并且否认他与国会两院的民主党领袖就DACA问题达成协议。
我们正在制定一个计划，要实行大规模边境管制。我们正在制定一个有关DACA的计划，这是人们想要看到的。有800,000儿童被带到美国，这不是他们的错。所以我们正在制定一个计划，我们要看如何运作。
川普移民政策的愿望清单还包括，仅限于给美国公民和永久公民的配偶和未成年子女基于亲属关系办理绿卡，以及建立积分制的移民体系。不过民主党人强烈反对川普清单上的很多要求。美国国会众议院民主党领袖佩洛西和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发表联合声明说，这份清单已远远超过合理范畴。美国之音格林报道。
是的，在这个民主党领袖他们所发表的这个联合声明当中，他也提到了说，这个如果总统川普是对这个移民帮助这个追梦者这些 dreamer 的这个问题上是认真严肃的话，那他不应该拿出一份清单来诅咒这些追梦者。因此呢，看得出来这个国会在接下来这个星期可能会继续讨论有关 DACA 还有移民改革的问题。
这里是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在美国的超市购买海鲜，这种常见的行为很可能无意间资助了朝鲜政府发展核武器项目，同时也支持了朝鲜将劳工送往国外强迫劳动。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就请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给我们做介绍。
朝鲜目前受到国际制裁，几乎所有商品都被禁止出口。与此同时，川普政府禁止美国企业进口由世界各地的朝鲜劳工生产的商品。然而，美联社的调查发现，中国吉林的海鲜工厂雇用朝鲜劳工来加工海鲜。根据出货记录显示，今年已经出口了超过2000公吨的海鲜到美国和加拿大，其中包括特别为沃尔玛制造的海鲜产品。除了海鲜，朝鲜劳工也在中国工厂制造木质地板和缝纫衣服，部分产品销售到了美国、德国和其他的欧盟国家。朝鲜每年输出数以万计的劳工到世界各地，这些劳工由政府派遣的看守人统一看管，没有得到同意不能够离开营区，他们只能拿到收入的一小部分，其余超过70%的收入需要上缴朝鲜政府，这为朝鲜政府每年带来了2亿到5亿美元的收入。这些收入占朝鲜核项目和导弹项目的经费的很大一部分。那韩国估计朝鲜每年花费超过10亿美元在这些项目上。美国国家渔业协会会长康纳利，他呼吁300名会员，包括全美最大的海鲜进口商，确保工资确实到了工人手上，而不是被抽成，被用来支持邪恶的独裁者。美国众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呼吁川普政府加大对中国政府的压力，要求中国政府杜绝与朝鲜的所有贸易往来，并且停止雇用朝鲜劳工。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枪手帕特克在拉斯维加斯打死58人，打伤500多人。一个星期之后呢，调查人员仍然没有查清这个美国史上最大的枪击杀人案背后的动机。克拉克郡的治安长官隆巴多星期一说，他对调查的进展缓慢感到失望。他说，帕特克在作案之前一直精心隐藏他的计划。隆巴多说，到目前为止没有证据显示还有第二个枪手，没有人看到帕特克在拉斯维加斯和任何其他人在一起，也没有与恐怖组织或任何其他意识形态团体的联系。隆巴多说，调查人员认为促使枪手作案的原因不会是一个。他还宣布了10月1号枪杀案中的一个新的重要环节，帕多克在向参加一个乡村音乐节的观众开枪的6分钟之前，曾向曼德雷湾酒店的一位保安人员开枪。目前不清楚这名保安人员查看情况被打伤之后，到帕多克向人群扫射之前发生了什么事情。帕多克在酒店的32楼的一个房间里射击了将近11分钟，在警察逼近时开枪自杀。他所在的房间里有大量的武器，他的汽车里有大量的炸药。调查人员认为帕特克策划在枪击之后逃跑。与此同时，调查人员继续询问帕特克的兄弟埃里克和他的女友丹利。帕特克作案之前让他的女友去了菲律宾，并汇款10万美元，看来是让他离开拉斯维加斯。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在美国现代史上最严重的枪击案过后一个星期，美国人仍在激烈的辩论是否应该对枪支实施新的限制。多年来控枪努力在国会一再受挫， 不过呢，人们正在展开新的努力，争取禁止拉斯维加斯枪击案凶手使用的撞火枪托。这种步枪附件加大了半自动枪支的杀伤力，超出了美国现行法律的初衷。下面是包曼在华盛顿的报道。
从康州的纽顿、南卡州的查尔斯顿、加州的圣伯纳蒂诺到佛州的奥兰多，过去10年来每一次重大枪击案都让人悲伤愤怒，并引发控枪的呼声，但每一次国会都未能通过任何控枪法律。在拉斯维加斯，人们仍在哀悼。
我们一道为死难者、受伤者和他们的家人感到哀伤、震惊和悲痛。
国会两院都有人推出法案，要求禁止所谓的撞火枪托。这种装置使半自动步枪能够以几乎是全自动枪的速度发射子弹。美国最大的枪支权利游说组织全国步枪协会上星期同意支持对撞火枪托这样的装置实行更多监管，让人颇感意外。然而，呼吁控枪支的人士并不满意。
监管是一条通向拖延而不是行动的途径，必须禁止撞火枪托。
眼下，白宫没有就任何具体的控枪建议发表评论。
我们希望参与对话，我们希望搜集更多信息，未来几天我们会继续这样做。
参议院头号共和党人放话说，他并不急于让枪支法案付诸表决。
调查还没完成呢，我认为即使真有什么立法解决方案，现在就展开讨论时机也不成熟。
与此同时，人们再次掀起了一场更为广泛的讨论，控枪究竟是遏制暴力还是侵犯宪法保障的持枪权。
人们喜欢打猎，喜欢拥有枪支，但不是战争武器。我们有办法可以减少这种暴力。
第二修正案不仅是为了打猎，制定第二修正案是为了能够推翻暴政，而且当时是用战争武器。
没有人预计国会能够通过新的大范围控枪法律，不过讨论是否采取一项针对性很强的有限措施，比如限制撞火枪托，有可能让枪支辩论中两极化的双方找到难得的共同点。美国之音鲍曼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智库公布的最新美国军力报告称，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的能力孱弱，美军综合军事态势差强人意，无法同时应对两场大型的区域战争。报告同时指出，美国的最大威胁并不是朝鲜，而是中国和俄罗斯。下面是思阳的报道。
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星期四公布第四个美国军力指数报告，报告对美国的各个军种的装备作战能力以及战备状态进行了评估。报告说，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的能力孱弱，海军空军和核武器部队的能力差强人意，美军综合军事态势也是差强人意。报告把美国的军事态势总体评定为差强人意且倾向于孱弱，延续了2017年的军力指数报告的结论。报告说，美国目前的军力有可能满足单一大型区域冲突的需要，与此同时关注并参与其他地点的活动。但是如果是应对几乎同时发生的两场重大的区域突发事件，美军应该是面临强大的压力，甚至可以说并没有准备好。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克·索恩伯里在报告发布会上发表主题演讲，他谈到了美军最近出现的几起事故，包括两艘在南中国海撞船的军舰以及美军训练当中的死亡事故。他说，这都显示美军并没有做好准备。他说，
Part of what you see is a military that is too small, a military that is too old.
你看到的这部分显示，这个军队太小了，太老了，被用的频率也太高了。
报告认为，预算削减妨碍了现代化计划，美军受到严重的削弱。在这一点上，报告也重复了前三年报告的结论。尽管如此，报告的作者之一、传统基金会国防研究中心主任、陆军退役中将托马斯·斯波尔强调，美军还是目前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他说，美军目前是世界上最好的军队，和美军的力量在衰退都是事实。 报告对美军在全球，主要是欧洲、亚洲和中东地区的作战环境状况，美国利益所受到的威胁，以及美国军事力量的状态等三个研究领域进行了评估。虽然朝鲜2017年进行了多次导弹与核试验，包括7月4日发射的号称可以达到世界任何地方的洲际导弹，以及9月3日的第六次核试验，报告并没有把朝鲜列为美国的最大威胁。传统基金会副主席、负责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研究的詹姆斯·卡拉法诺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就相关问题的提问时回答说，朝鲜进行导弹和核项目试验的目的是保护金家政权的存在，而且朝鲜核武以及导弹能力有限，所以从意图和能力方面来说，朝鲜不对美国构成最大的威胁。他解释说，
Is the capability. So certainly their capability is going to mature in their nuclear arsenal. And there's no question about that. There's a limitation of what they can do with that, right? And so you look at two things from the U.S. perspective.
朝鲜的核武能力自然会越来越成熟，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他们能以此达到什么目的却是有限的。从美国的角度来看，我们一直确保我们的威慑能力超过他们的核能力，让他们无法对我们进行核讹诈。这在我们的战略威慑和导弹部队的威慑中都有明确的说法。因此，我们密切关注这两者之间的差距，他们能生产什么，以及我们得用什么来威慑。
卡拉法诺还说，从常规武器角度来说，美国及其盟友也对朝鲜拥有强大的威慑力。相反，报告认为中国和俄罗斯才是美国最担心的威胁。报告说，这不仅是因为两国军事能力的现代化和军事攻击能力的增加，还因为两国在各自所在区域越来越持久的影响力。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将军前不久也指出，眼下朝鲜对美国构成最大的威胁，俄罗斯在整体上仍然是美国最大的威胁，而到2025年，中国则成为美国最大的威胁。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把焦点转到欧洲。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的领导人星期二在地区议会讲话。与此同时，马德里的西班牙政府担心加泰罗尼亚的代表投票通过单方独立。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主席普伊格蒙特没有透露他星期二的讲话内容。西班牙以及其他国家的政界人士星期呼吁加泰罗尼亚领导人做出退让，以缓解西班牙国内日趋紧张的政治局势。巴塞罗那市长科洛是最新站出来反对加泰罗尼亚独立的政界领袖。他说，这将置社会和谐于危险之中，并呼吁所有各方缓解紧张局势，解决这个自西班牙恢复民主制度以来最严重的体制危机。西班牙主要反对党社会党的领袖桑切斯也呼吁加泰罗尼亚领导人放弃宣布独立的计划。他说，在一个法治国家没有单方宣布独立这种做法的位置。德国和法国星期表示反对加泰罗尼亚独立。德国总理默克尔的发言人说，默克尔坚决支持西班牙的统一，同时鼓励开展对话。法国说，如果加泰罗尼亚宣布独立，将不予以承认。法国欧盟事务部长卢瓦索说，必须通过在西班牙所有政治层面展开对话来化解危机。另一方面，数十万民众星期天举行集会，支持西班牙团结统一，反对加泰罗尼亚领导人宣布独立。诺贝尔奖得主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就是向集会民众发表讲话的人士之一。加泰罗尼亚地区议会计划于星期一举行自治区的会议全体会议，但是西班牙宪法法院上周下令暂停了周一的这场活动。下面是霍克的报道。
抗议者反复喊着口号，并挥舞着写有加泰罗尼亚就是西班牙以及团结我们就更强大的标语。巴塞罗那警方表示，有35万人参与了这场集会。拥有西班牙国籍的秘鲁作家略萨 敦促加泰罗尼亚人维护西班牙的民主传统。
除了往昔那些有时光荣有时悲惨的记忆之外，西班牙还是一片自由的土地，一片法治的土地，这片土地不会被分裂主义摧毁。
这位荣获诺贝尔奖的作家表示，加泰罗尼亚的分裂主义者会将这一地区变为一个第三世界国家。
我们想要资源和企业能够回到加泰罗尼亚，以便让这里再次成为在其历史中已经多次成为过的西班牙的工业首都，再次成为西班牙发展繁荣的驱动力。
西班牙首相拉霍伊表示，他绝不允许加泰罗尼亚从西班牙分裂出去。他说，诸如在加泰罗尼亚发生的极端民族主义以及民粹主义运动正在损害欧盟根本的价值观。
Esta es la batalla de Europa。
这是全欧洲的战斗。欧洲在二战后开始致力于实现一个双重目标，第一就是止战，我们已经经历了第一次和第二次两场世界大战，第二就是构建一个以民主、自由、人权、法治为首要，并且包含惠及民众的经济和社会进步的空间。
加泰罗尼亚领导人已经计划于本周一举行的地区议会会议上宣布独立。在该地区10月1号举行的公投中，大部分选民投票支持独立，但仅有约一半的合格选民前往投票。当时国家警察使用武力阻碍了许多民众投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政府主席普伊格蒙特拒绝在压力下让步。
我的政府不会以任何方式改变其对于和平和安宁的承诺，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将坚定地做那些我们需要做的事情。
西班牙宪法法院已经暂停了此次的议会会议，宣布其不合法。国家当局已经封锁了该地区位于巴塞罗那的议会大楼，以确保议会不会宣布独立。加泰罗尼亚领导人预计将比原计划晚一天于星期二宣布独立。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上一次中印双方因中方边境修路问题展开了长达2个多月的军事对峙，后来呢，中方同意暂停修路，印度同意撤军。不过时隔不过1个多月，为什么中国又重新启动筑路工程呢？在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的主持人邀请了两位嘉宾，那么中国战略研究杂志社社长李北东认为呢，中方不会放弃洞朗筑路的军事价值。
真正的理由就是这段路是非修不可的。所谓非修不可，就是中方要一定要这个在洞朗地区要形成一个可以往前压进这个军事力量的一个公路。因为在上一次修路的时候呢，已经铲除了印方的2个碉堡。那么中方呢，就想在这里边建立新的前哨阵地，由原来的季节性巡逻变成一个常规的一个哨卡。那么这种情况下，这个印度军中国军方原有的这种战略意图，它是不会放弃的。而且这是整个从这个印度北部彻底把印度包围起来，就是一带一路的这个整个经济路线彻底包围起来的一个重要的战略部署的一部分，也是为了截断印度和他的东北的7个邦之间的战略联系所采取的一个战略行动，所以不是一个小简单的一个战术问题。
台湾中兴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教授陈慕民说呢，中方筑路可能会再次引发军事对峙。
是印度的社会的特性，它是一个民主社会，它的这个媒体跟现在的整个社会的民意对于执政者的压力是很大的。那再加上印度现在这几年它的经济发展非常快，整个社会的民族主义情绪跟气氛事实上是起来的。那再加上第三点是，过去在1960年中印曾经发生过边界战争，当时印度是惨败，印度一直都对于过去这场战争啊惨败一直都无法忘怀，觉得是个国耻。所以这些新仇旧恨、民族主义情绪加起来，我觉得印度的社会对于这件事情呢，应该会给莫迪政府更大的压力。那也就使得现在印度政府不可能再用比较低调的方式去解决。所以未来再重新回到像5、6月那样军事对峙的情形，我觉得是有可能。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的人权问题。在中共十九大10月18号召开前夕，国际人权组织国际特赦10月9号再次就中国709案在押维权人士吴干的处境发表紧急行动声明，忧虑吴干继续面临遭受酷刑虐待的危险，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已经被拘押近2年半的吴干。声明强调，被指控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吴干今年8月14日被天津二中院以涉及保密信息为由进行了闭门审判，但至今没有公开审判结果，家人和律师也一直无法探视。国际特赦呼吁各界公开致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公安部长郭声琨，敦促立即无条件释放吴干，除非有足够可信和或认可的证据证明他犯有国际认可的罪名，并得到了符合国际标准的公正审判，而在吴干获释前，确保他与家人和他自己选择的律师能有正常和不受限制的会见，并且免受酷刑虐待。国际特赦2016年8月在吴干罪名变更为颠覆国家政权后，曾发布紧急行动呼吁，敦促中国政府立即无条件释放吴干，不要因他和平行使言论自由权而进行迫害。网名超级低俗屠夫的吴干是近年活跃的草根维权人士，经常参与关注和调查社会热点和敏感案件，包括浙江温州乐清上访村长钱云慧离奇被车碾死案，黑龙江庆安访民徐纯和遭警方枪杀案，江西高院乐平死刑冤案等。2015年5月27号，吴干被涉嫌寻衅滋事和诽谤，遭厦门公安局刑拘。同年7月3号，被以涉嫌颠覆和寻滋的罪名正式逮捕，后案件并入709抓捕案，一直被拘押在天津。据报道，今年44岁的吴干被拘押期间遭受酷刑虐待。吴干的律师曾透露，709办案人员一直希望吴干认罪，接受指定律师，上官媒认罪，但都遭到了吴干的拒绝。天津市二中院8月中旬发微博称，吴干已经认罪。另外一方面，中国浙江的民间环保人士陈法庆今年因为推动当地环保公益，遭到地方当局在生计上的不断打压，为阻止他在十九大期间进京上访维权，陈法庆星期天被当局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为由刑事拘留。有关情况，请听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海燕的报道。
今年50岁的浙江杭州市余杭区有听力残障的环保人士陈法庆，10月8日上午被仁和镇派出所的5位民警从出租屋带走，而他的再婚妻子刚刚生下小孩1个星期。随后警察查抄了陈法庆的前妻家和他现居的住所，拿走陈法庆的许多材料。陈法庆以成年的女儿陈芳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他80多岁的奶奶在陈法庆被戴上手铐带走时，正在出租屋看望刚刚出世的孙子，目睹儿子被抓，让老人受到惊吓，状态非常不好。陈芳表示，警察留给陈法庆家人的拘留通知书显示，对他实施拘捕的部门是云南昆明市公安局西山分局，当地民警称只是协助拘捕，会将陈法庆移交昆明西山分局。曾是农民企业家的陈法庆据报因多年来推动当地环保，开罪于权贵利益和当局政绩，因此处处受限制打压。陈芳介绍说，当地政府不允许他从事任何经营，迫使他不断申诉， 甚至提出要起诉国家主席，希望得到关注，放他一位残疾人一条生路。陈芳说，
不管我爸做什么生意，哪怕开马哥，拿租一块地去种植药材，政府就是不让他弄，什么不让他弄。我爸前不久写给了国家主席还有各级领导嘛，希望够就是善待残疾人，能够让我爸得到他应有的人权，不要去打压打击残疾人，能够放我爸一条生路。他就是写了信送了锦旗，但是人家没有回复，所以我爸就写了信就诉行政状，起诉的是国家主席。
陈法庆因环保问题多次将当地政府告上法院，他还以一位农民的名义向国家有关部门递交环保公益诉讼立法建议书，因此荣获中国第一个民间环保奖阿拉善 SEE 生态奖特别奖，2005年成为中国政府首次设立的环保大奖2005绿色中国年度人物的20名候选人之一。陈法庆曾用他建筑石料经营的收入投入近百万从事公益环保，并在全球一些主要中英文媒体刊登公益广告。十多年来不断为当地政府部门不作为送锦旗的陈法庆，今年8月14日以特快专递的方式向国家主席寄送歧视打压残疾人、独裁腐败无人权的批评锦旗。据陈法庆本人不久前向美国之音透露，北京方面8月16日收到后向浙江省各级领导追查，8月17日上午他居住的仁和镇的派出所将他传唤警告。陈法庆9月25日又向北京第一中院寄送行政诉讼状，状告国家主席，要求给予残疾人生路，并追究打压侵害残疾人的腐败官吏。随后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治安大队找他，警告他19大前不要去北京上访。陈法庆9月下旬对美国之音中文部驻北京记者叶冰表示，当局怕他19大前到北京上访，可能会给他按个罪名将他拘留。他说，
他们怕我19大几天在北京去上访，然后呢拿标语打倒习近平的标语，因为我和他们讲过的，如果你们老是这样打压我的话，我会这样去做，然后呢他们可能来威胁警告我。第二个呢给我按个罪名，那么什么样的罪名，他们反正有的是手段来把我拘留或者是刑拘判刑处了。
陈法庆的女儿陈芳表示，他父亲不可能从事什么传销活动，当局不过是随便找个罪名将他拘留。陈芳说，
包括18大的时候他们就是来找我爸的，就是希望我爸不要就是在他们看来就是搞事情啊，不要去搞事情，19大就要召开了，所以他们就很怕我爸去上访，直接把他抓起来了。我爸扣了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就是我爸去做什么传销什么的。
记者星期一下午联系杭州市余杭区仁和派出所了解情况，接电话的男士称不清楚陈法庆的情况，而记者拨打余杭区分局国保大队大队长陈国华的手机，接电话的男子称自己不是陈国华。陈法庆和来自江苏的关注太湖污染的吴丽红，2012年11月底自费近17000美元在《纽约时报》新闻版刊登中英文环保公益广告。在恭喜18大7位新常委走马上任的同时，告诫他们必须保护环境，言行一致，敦促兑现环保承诺。该广告当时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和媒体的大量报道。吴丽红本人多年来也因推动环保，尤其是令外界认识到太湖污染问题而遭到当地的不断打压。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好，接下来我们聚焦一下台湾。10月10日是中华民国双十国庆，今年主题是更好的台湾。一大早，许多民众在炙热的天气下涌到总统府前准备参加庆典。 台湾总统蔡英文在庆典演说中，在谈到两岸关系时重申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但是也不会在压力下屈服。蔡英文在讲话中并没有提到九二共识，不过再次表示希望寻求两岸互动的新模式。有关这方面的情况，请听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张佩芝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在星期二的国庆演说中表示，他的政府有三个努力面向，一是兑现承诺，冲刺改革，二是捍卫台湾的民主自由，三是积极为台湾寻找在国际新秩序中的位置。和往常一样，各界最关注的是蔡英文关于两岸关系的讲话。蔡英文说，在中华民国生日这天，他要谢谢所有国军弟兄姐妹，他们是中华民国生存发展的保卫者，是台湾民主自由生活方式的坚强靠山。他说，作为三军统帅，国防转型是他责无旁贷的任务，首先要强化国军战力，其次要提振国军士气，要落实国防自主。蔡英文说，
我们全力强化战力，但不会求战，我们会致力维护台海及区域的和平稳定，捍卫台湾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以及台湾人民选择未来的权利不受影响。
蔡英文表示，从他上任以来，为维护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已经尽了最大善意。他说，
我也多次重申，我们的善意不变，承诺不变，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但也不会在压力下屈服。这就是我们处理两岸关系的一贯原则。
蔡英文表示，今年是两岸交流30周年，应该珍惜30年来得来不易的成果及累积的善意，在既有基础上寻求两岸关系的突破。他说，今年也是台湾开放大陆探亲30周年，那些亲人见面的画面，即使到了今天，一回想起来，仍然深受感动。他说，从2011年开放陆生来台以来，两岸年轻人可以一起生活，一起学习与思考，在相处过程中，对彼此成长背景的差异有所理解，也对一起打造更美好和平的世界培养默契。他呼吁两岸领导人共同努力，展现圆融政治智慧，并以坚定意志和最大耐心，共同寻求两岸互动新模式。在此之前一天，台湾反对党国民党主席吴敦义就国庆日发表讲话时，批评蔡英文政府进行去中华民国化，各种施政不断挑动对立，台湾民主已经出现严重倒退的危机。民进党执政下，两岸形成僵局，不仅国际外交受到冲击，连带也影响经济发展。自从蔡英文上任之后，一直避谈九二共识，也再三提出希望两岸思考互动新模式。不过，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在此之前表示，民进党最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两岸关系的性质到底是什么？只有承认九二共识，认同两岸同属一中，两岸才能重回和平发展的正确轨道。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台北采访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播报两则简讯。涉嫌杀死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同父异母哥哥的两名女子星期二在马来西亚高等法院再次出庭。印度尼西亚籍的艾西亚和越南籍的段世香上星期初次审讯时表示无罪。金正恩的同父异母哥哥金正男今年2月13号在吉隆坡国际机场感到身体不适后身亡。此前，这两名女子被怀疑根据朝鲜特工的指令，向金正男脸上喷洒 VX 神经毒剂。一名马来西亚政府的化学家作证说，在这两名嫌疑人事发当天穿的衣服上检测到了 VX 神经毒剂。为嫌疑人辩护的律师说，这两人受到欺骗，以为是要偷拍一场恶搞视频。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 救火人员正在努力扑灭十几个地方的野火，野火已造成至少十人丧生，成千上万的人逃离他们的家园。加州消防官员星期一估计，野火摧毁了至少1500所住宅和商业建筑。当地医院说，有100多人前来治疗，其中大部分人是因为吸入了浓烟，预计死伤人数还会继续上升。起火原因目前还不得而知，每年这个季节经常发生野火，大火借助风势能够迅速扩散。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布朗宣布，纳帕、索诺马和尤巴等三个郡进入紧急状态，这三个郡盛产葡萄酒。布朗州长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情况十分严峻，野火迅速蔓延，20000人已经撤离，其中包括医院的数百人。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过去一周，在佛罗里达州的奥兰多，18000多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女性精英汇聚一堂，商讨科技变革以及女性如何在塑造科技界未来的过程中发挥更大的力量。美国之音记者奎恩前往世界科技女性最大的会议格利斯霍普计算机科学女性峰会，探究科技界女性想改变什么。下面就是报道。
这里是佛罗里达州奥兰多，游客们通常到这里享受棕榈树、购物、参观主题公园。但是最近奥兰多巨大会议中心的18000人讨论的是科技。美琳达·盖茨说，美国的科技界人员当中，女性占比为将近23%，现在是让女性在科技界发挥更大作用的时候了。
Well, it's time.
现在是时候了，世界要承认下一个比尔盖茨可能长得和上一个比尔盖茨不一样，不是每一个伟大的设想都来自穿着连帽衣的家伙。
这不是你想象中的典型的科技会议，会议提供儿童照料服务，在一些职业介绍区，女性在介绍云计算科技的同时还要凸显女性科技人员的特点。这是探讨人工智能，为科技公司筹资以及改变这个行业，把更多女性带入科技界，并看到女性不断进步的机会。
这真是一段极好的经历，让我可以认识在不同领域获得成功的女性，并和我分享她们的道路旅程，她们如何取得今天的成就，她们怎样能够在她们公司获得指导，并在自己的职业范围获得有价值的帮助。
美国之音在会议上举行了一次现场会，在会上科技女性谈到了已取得的进步以及未来还需要做出的努力。
我花了大量时间和经理们就他们采取行动的意识进行谈话，这是非常简单的一个道理，当你拥有一个招聘的职位，把招聘信息发出来，而不是指定你知道的人。
作为英特尔的首席信息官，处于硅谷生态系统的中心地带，在很多领域工作过，这很令人兴奋。我个人希望更多的女性成为业界的代表。
戴博拉·贝利·比切斯是在墨西哥城长大的一位物理学家，她说她的父母并不支持她对科学的兴趣，但是她自己不懈地追求。
不要让任何人告诉你你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去追求梦想，你是唯一能够决定自己未来的人，没有人会为你的未来负责，寻找指导也不行，去做你要做的事，玩命学习，学到企业家的精髓，开拓自己的道路，因为你将是唯一通过自己的努力收获自己成果的人。
出席会议者表示，和这么多科技界女性在一起让他们感到鼓舞，不论是为了寻求科技界的职业或是改变自己的公司机构。
我受到鼓舞，在自己的领域努力合作，干出一番傲人业绩，尽全力去做，做他人的好榜样，指导后来人。
很明显，会议虽然结束，但是会议带来的启迪和激励会长久继续。美国之音记者米歇尔·归因，奥兰多报道。
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电视节目，中国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邀请著名专家、学者、
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就当前的热门话题进行讨论。欢迎听众观众朋友拨打免费电话参加讨论和提出问题。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请直接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期待您的踊跃来电。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赵婉成，导播是易华，我是杨明，感谢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